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43，鲍斯高神父几件感人的事。一个想休息的同道斯多。1872年，鲍斯高神父有事到热那亚去。阿马德伊神父记述当时所发生的事，写道：有不少来见鲍斯高神父的，其中也有一位同道斯多，名叫安布纳尼，住在马拉西，曾帮助鲍斯高神父购买阿拉西奥学校的。鲍斯高神父问他：现在神父做些什么工作？
我什么工作也不做，我休息。
什么？休息吗？神父身体健康，年纪还轻，怎么休息呢？
我在美洲已经做了多年工作，现在自然应该休息一下。
鲍斯高神父听了这话，面色一沉，很严肃地说：神父，你不知道，一个斯铎只在天堂上才可以休息吗？难道不知道，如果我们浪费时光，将来要受天主极严厉的审判吗？
那位同道斯铎被鲍斯高神父的这些话说得头昏眼花，不知道怎样转身告辞。第二天，他回到了那座慈幼会学校里，见了院长，要求院长收留他，让他在学校里弹琴，给学生上音乐课。他高声说：鲍斯高神父对我说了一些可怕的话。
有一次，鲍斯高神父遇见了宝拉圣方济会的总会长，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学者，当时他也担任着本堂司铎的职务。
鲍斯高神父很谦恭地问他好，并说道：神父身为总会长，工作量必很忙。
老实说，工作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本会现在会是很少，神父可知道。
贵会现在有多少初学修士？
一个也没有。
有多少学生？
一个也没有。
怎么？
鲍斯高神父这时面色显得凝重而严肃，声音也在颤抖。
神父还不竭力设法阻止一个对教会这样有功的修会衰落下去？
贵会的会祖圣人创立这个修会，还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这许多光明的预言也还没有实现。
可是找不到圣招，我有什么办法？
如果在意大利找不到，神父就应该到法国，到西班牙，到美洲，到澳洲去找。神父有一个极重的责任，要向天主交代一笔极大的账。宝拉圣方济受了多少苦，出了多少力来创立他的修会，神父竟要听由这许多祈祷，这许多辛劳，这许多期望完全落空吗？
那位总会长羞愧得无地自容，许下以后要尽力寻找修会圣招。
小泥水匠在青年中心里。谁若阅读鲍斯高神父那几年里的事迹，或许会有这样的感想：以为华道角青年中心以前曾与鲍斯高神父一起经历了许多艰苦而光荣的日子，如今似乎已经消失，不复存在了。其实并非如此。不错，鲍斯高神父要关心这座现在已有800余名学生、规模庞大的学校，
也要顾到许多在其他各地先后成立的慈幼会学校。可是他并没有忘下他这座原来的青年中心。关于这方面的证词虽然不多，却也足以使我们看到他的真面貌。有一个小泥水匠，名叫亨利·安琪·贝纳，叙述自己的往事，这样写道：1871年的四旬期，我从比埃拉的马纳诺到了都灵，整天都同泥水匠在一起工作。我故乡的本堂神父曾吩咐过我，以及其他到都灵去找工作的孩子们，要去找鲍斯高神父。所以，就在第一个庆节上，我到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里去了。我很喜欢青年中心，每年我从三月起至十一月，在都灵工作的时期里，常到青年中心里去，直到我去当兵为止。当时青年中心的入口是在圣母进教之右大堂的左边，大门是用几块粗的木板钉成的。青年中心里有三四位神父和好几个修士。鲍斯高神父经常在早上来献弥撒，和在下午来讲解要理。第二年，我到都灵工作时，就在青年中心里出领了圣体。凡是出领圣体的孩子，都有一件干净的衣服。谁若从自己家里不能得到这样的衣服的，就可以从鲍斯高神父那里领得一件。是鲍斯高神父自己在圣方济沙雷堂里献弥撒，给我们送了出领的圣体。出堂后，早点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有面包、奶饼和香肠。鲍斯高神父还亲自给大家分一小杯酒和几块饼干。译者按：意大利比埃蒙省盛产葡萄酒，为每一家人家的经常饮品，有如国人品茶一样。这种酒味甜美清香，并非像威士忌等烈酒可比，故儿童有时也喝少许这种可口的葡萄酒。如有一个孩子的衣裤或鞋子破了，鲍斯高神父也给他换上别的，也许是补过的，不过是好穿的。青年中心里有各种游戏的用具，还有各种礼品，这些东西都很吸引我们，乐队也很具有吸引力。同在1871年那一年里，有一个童工名叫方济·阿勒曼诺，也到了华道教青年中心里。他本来是在米罗利奥别墅那里工作，后来同他的家人移居都灵。他第一次到青年中心里来，就遇见了鲍斯高神父。在圣堂里所行的礼仪完毕以后，开始摸彩，阿勒曼诺幸运地得到了一条领带。鲍斯高神父亲自给他结在颈间，问他道：你叫什么名字？方济·阿勒曼诺。你到青年中心里来已经好久了吗？今天是我第一次来。你可认识鲍斯高神父？孩子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显得很窘，惶恐地望着鲍斯高神父说：你就是鲍斯高神父。如果你让鲍斯高神父帮助你的灵魂，你就会熟识他。我正想找一个肯精心管理的人。好极了，今天你赢得了这条领带，我要用它把你拴住在青年中心里，让你永远走不掉。阿勒曼诺真的与鲍斯高神父结下了浓厚的交情，从青年中心转入了慈幼会。在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里，常可以看到一些小泥水匠。他给那些最穷苦的孩子发衣履， 与院童们亲切的谈话。青年中心就在进教之幼圣母玛利亚的庇荫之下，不断地继续滋长。鲍斯高神父由于工作关系，起初委任巴培里斯神父负责管理青年中心。过了几年之后，他又委派巴卫阿神父主持院务，并由若望、加贝洛乃、弗里修士在旁协助。加贝洛乃修士是一个性情古怪、行事不甚平衡的人，而竟能做许多善事，这也足以证明鲍斯高神父的教育能力的确惊人，使那些庸碌之辈也能尽量发挥自己的禀赋气质。50年里，加贝洛乃居然成为青年中心里的中心人物，他在一本小册子上记下了经他预备的6000个初领圣体的儿童的名字。1884年，他担任乐队指挥，达44年之久，直到1928年去世时为止。他的这种忠心赤诚，是鲍斯高神父用一个对他极度信任的行动赢得的。一天，鲍斯高神父交给他3万块里拉，即等于今天5亿块里拉的巨款，叫他去清付一笔债。当时，加贝洛乃是一个28岁、一无所有的穷汉子。这种全新的信任，深深地感动了他的心。从此，加贝洛乃一心效忠于鲍斯高神父，就是要为他牺牲自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一个忠贞不二的农人，弥格·翁伊亚。1877年3月19日，华道角的青年中心里来了一个27岁的农夫，名叫弥格·翁伊亚。他明白地对鲍斯高神父说，自己想读书升神父，但不愿意进慈幼会。我想后来回到我的老家蒙道卫的襁褓那里去。可是，假如上主要你担任一个更重要的职务呢？只要上主使我知道，这是他的圣意。如果天主把你的内心情况显示给我，我又把这情况在这里告诉你，你是不是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征象，证明上主愿意你进慈幼会？弥格·翁伊亚不知道鲍斯高神父是在跟他开玩笑，或是在认真地说。他沉思一下，说道：好吧，那么请神父把我内心的情况告诉我。鲍斯高神父就把他内心的情况完全都告诉了他，不管是善行或是罪过，甚至于连那些最微小的细节也都说了出来。翁伊亚以为自己是在梦中，诧异地问：神父怎么知道这些事的？我还知道的更多呢，那时你只有11岁，一个主日的下午，你在圣堂的唱经所里，有一个同伴在你身旁，仰着头，张大了嘴，熟睡了。你从自己的衣袋里选了一个最大的李子，塞在那个同伴的嘴里。他突然觉得咽喉哽住了，就跳起身来，像疯子似的到处乱冲。你却在旁捧腹大笑，神父就赏了你半记耳光。后来翁伊亚果然留下了，是第一个慈幼会士，前往南美哥伦比亚一个偏僻的地区，叫做阿瓜德蒂奥斯的，在那里替麻风病人服务。他不辞辛劳，常年为那些染有这种可怖的绝症的病人工作，终于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使病院里的730名被人遗弃的病人成为天主的子女，重获人性的尊严。